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第十集。
好啊，
我关掉S40的电话，把它放回政务袋里。
我们去找露西·赖尔登聊聊。
斯蒂夫砰的一声关掉烤箱门，焦糊味混合着浓郁的腐肉气息弥漫了整个厨房。索菲正蹲在壁炉旁边给血迹采样。
我们要先走一步了，有任何发现打电话给我们。
我会的，到目前为止没什么发现。为了这顿晚餐，你这位被害人可真是没少在清洁工作上下功夫啊，几乎所有暴露在外的地方都被擦过。这也有一点好处，要是凶手留下了指纹，我们就能证明是前不久才留下的。不过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连根毛都没发现，你差不多能多一条线索了。那家伙是戴着手套来的，看来是只能靠撞大运了。
好吧，你知道了吧，唐·布雷斯林随时都可能来这儿。
哦，那太好了，安静点儿，我这砰砰直跳的小心脏。
索菲把一根采过样的棉签放进试管。
你要他来干什么？
头儿觉得我们会用到在对付证人方面更在行的帮手。
听了这话，索菲抬头看了看我，我耸了耸肩。
或者类似的混蛋吧，我不知道。反正布雷斯林要来跟我们一起办这个案子。
好吧，这不是挺特别的吗？
索菲说，他把试管盖上，然后开始写标签。
他只是个帮忙的，不管找到什么，先跟我或莫兰联系。要是找不到我们，就一直等到能联系上我们为止，好吗？
我和斯蒂夫花了很长时间，才把那个罗马尼亚的案子结了。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个证人终于鼓起勇气给我们打了电话，可是我们却没接到。这个原因我并没有告诉奥凯利。然后又过了两周，这个人再次打了电话，这对他来说很不容易，大多数人都会觉得算了吧。总算找到了我，他说第一次接他电话的是个带爱尔兰口音的男人，答应说会转达消息。带爱尔兰口音的男人，可能是小组里的任何人，除了我。我觉得不是布雷斯林，可我并不能完全肯定。我不能让这个案子冒这个险。
没问题。
索菲在他的技术员中来回扫视。
只汇报给康维莫兰，要么就谁也别说。大家都明白了吗？
技术员们点了点头。他们不关心警探们的日常，更不会操心我们在为什么事勾心斗角。大多数人都觉得我们是一群妄自尊大的人，缺乏像他们一样埋头苦干的优良品质。不过他们都对索菲忠心耿耿，布雷斯林不会从他们这里得到任何情报。
他手机和电脑里的东西也一样，如果有人破解了他的电子邮箱、脸书或者其他什么东西，直接告诉我。
没问题，那个搞电脑的能听见我们说话，我待会儿再跟他说一遍。
他把试管放进一只证物袋。
我们会保证让你掌握最新消息。
在出门的时候，我最后看了眼艾斯林。索菲把她的头发拨到了后面，在脸上取样，寄希望于那一拳会留下 DNA 证据。死亡的迹象开始在她脸上蔓延，让嘴唇枯萎，露出牙齿，眼睛开始凹陷。即便如此，她的面容仍会在我的记忆中激起波澜。
求你了，我只是需要。
而我几乎懒得掩饰自己的心满意足。
抱歉，我帮不了你，他让我生气了。在我以前见到他的时候。
他做了什么？
斯蒂夫说。
他说了什么？
不记得了，是有什么事？
或者什么事都没有。你要是情绪来了，惹你生气不那么难。
你滚。
我觉得他不错，
索菲说，
你留着他吧。
我的一半心思还在想我以前在哪里见过被害人， 不由得放松了警惕。我弯腰钻过警戒线，一个录音麦克风几乎把我的眼睛戳了出来，一阵噪声，就像一条攻击犬在狂吠扑面而来。我没控制住自己，跳了起来，挥舞双拳，然后听到一阵手机照相的加快门声。
康维警探，你找到嫌疑人了吗？这是个连环杀人案吗？被害人被性侵了吗？
大多数时候有记者都是件好事，我们都有自己的特殊关系，你早早把一些信息透露给你的朋友，他就会将之公之于众，还会给你传递任何你想知道的信息。但和其他人我们相处的也很好，我们都能把握分寸，没人越界，大家开心。路易斯·克劳利却是个例外，他是个小鼻涕虫，供职于一家街头小报，叫《信使报》，热衷于报道强奸案，以细节过于丰富闻名，读者可以感受额外的愤慨或者别的什么，反正是他们在正常报纸里得不到的东西。他有一副猥琐诗人的模样，穿着松松垮垮的衬衫，花花公子模样的雨衣，梳着深色波浪马尾，修饰着他头上油腻的秃块，他的脸上永远是一副正义凛然的表情。我宁愿把锯子当牙刷，也不愿意给这个克劳利透露情报。
请问凶手尾随被害人了吗？我们的读者有权知道生活在这一区域的妇女是否应当采取防范措施。
录音麦克风戳在我眼前，手机在他的另一只手里咔嚓作响。他的头发散发着一股难闻的头油味道，克劳利就站在我的鼻子底下。我尽量不让肩膀撞到这个可怜的小蠢货，从他身边挤过去，不能被报纸上的闲言碎语打乱计划。我听到身后的斯蒂夫愉快地说，
无可奉告，无可奉告。
那群孩子又四散开去，咧着嘴，带蕾丝边的窗帘轻轻颤动，从暖烘烘的房子里出来，户外的空气极其寒冷。在我把车门砰地关上之前，克劳利赶紧把伸进车里的录音麦克风抽了回来。我倒车开上主路，没有往后看一眼。
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镜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